高兴能够来到这儿跟大家一起见面儿，我是生在北京的，我在北京待了8年，今年78岁，所以离开北京已经70年了。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生在北京的，打北京来的，有啊，住在什么地方？我住在前门大街大栅栏鲜鱼口，长巷下头条48号。虽然离开北京已经70年，好像上帝还把一点北京味儿留在我身上。我说的话，他们说还带着北京口音。我第一次跟很多从国内来的朋友见面的时候，他们说你这个打台湾来的没有台湾口音呢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虽然我在台湾已经住了60多年，但是我还是能够说北京话。能够在这儿跟大家分享见面，我觉得心里头非常快乐。刚刚我们的长老替我们读了《路加福音》15章1到24节，也许你一听那么长的圣经，今天晚上难挨了，哇，一直讲圣经。你别害怕，我对这个圣经来说，我就是要用这段圣经来跟大家分享人生的经验，迷失和归回。耶稣说了3个比喻，原因是因为耶稣跟犯罪的人税吏，那个时候犹太人是被罗马统治的，所以这个税吏呢就是犹太人，替罗马政府做事儿，所以他是犹监，他不是汉奸呢，汉奸是中国人替外国人做事叫汉奸，那他是犹太人替罗马人做事，所以他是犹监，他替罗马人收税，收了10块钱，还有几块钱塞在自己口袋里，然后就是又坑自己的同胞，所以所有的犹太人都非常讨厌这些收税的，像我们现在也不太喜欢那些税官啊，也不太喜欢。那还有犯罪的人，耶稣跟这些社会的边缘人，也就是社会的底层的，不受人欢迎的，不被人接纳的，耶稣却跟他们在一起。那个时候有一些犹太教的宗教领袖、文士、法利赛人，他们都是犹太教的宗教领袖，他们是社会贤达，是高层的，看到耶稣跟那些人在一块儿，就批评耶稣说，你怎么跟那些人在一块儿啊，我们是高级的，他们是低级的。耶稣就说了这3个比喻，一个是丢了羊去找一只羊，一个是丢了一块钱去找一块钱，一个是小儿子迷失了，这个到处浪荡，最后回家了。难道耶稣要跟我们讲羊啊、钱啊、小孩丢了的故事吗？不是的，耶稣说这3个比喻是为的让我们能够了解，耶稣是透过这3个比喻来透视人生。第一个，耶稣用羊来比喻人生，100只羊，有一只羊迷路了，这个羊的主人就满山遍野的去找这只羊，非得找到了才能罢休。他不是要说一只羊，羊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？他是要透过这只羊说你我的人生，人生的道路迷失了。我第一次到美国的时候是1977年，台湾那个时候还没有高速公路，到了美国看到美国的高速公路真是吓呆了，哇，密密麻麻的像蜘蛛网一样的，你若是走错了一个弯忘了下去，那你要再找回头，哇，不知道要开多久的路。有一次我在美国的高速公路上看到一辆汽车的后面贴了一张 sticker，他上头写 Don't follow me because I get lost， 别跟着我走，我已经迷路了。你看到这个 sticker 就吓一跳。人生的道路要往哪儿走，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，我们的生命应该投资到哪里去，有的时候我们搞不清楚。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大部分都是没有自己的主张，我们盲目的跟随着时代的潮流， 跟随着群众拼命的努力，但是不知道人生最后的目标到底是什么。哈什里有一次就到了 Dublin 去开会，他那天迟到了，所以很着急，从他的酒店冲出来就跳上一辆马车，那时候还没汽车呢，跳上那个马车就跟那个马车夫说 Hurry up, hurry up, 赶快。那个马车夫一抽鞭子哗就跑得非常快，跑了一会儿，那哈什里就问说 Hey, do you know where are we going? 你知不知道我们往哪儿去？那个马车夫说 No, I don't know, but we are going fast. 我们不知道往哪儿去，但是我们跑得很快。跑得很快当然很好，要跑对方向啊，跑错了方向，跑得越快离目标就越远呢。我们早期在台湾有一种长途汽车叫做客运，客运车呢它长途的，所以到哪儿去那个票价不太一样，远的话就贵一点，这是上车买票的。你上了一辆客运车，那个售票员就问你说哎，请问你到哪儿下车？你说我不知道。说不知道你怎么上车呢？我只知道要上车，至于到哪儿下车我就不知道了。有这种人吗？你上车之前一定知道要往哪儿下车，你才会上车。从来没有一个人不知道要往哪儿下车，在哪儿下车他就上车了，没这种人。可是人生的列车我们都不知道要往哪儿去，可是我们就上车了，而且也不是我们自个儿上的，反而就上了。我小的时候，其实我初中一年级就有机会信耶稣，因为我妈妈信耶稣。那个时候1949年，我们全家都从大陆就到了台湾，跟着当时的国民政府就到了台湾，只有我们一家去了。那离乡背井，我们的亲人家人都在大陆，也有一些在美国，只有我们一家到台湾。所以那个时候都非常非常的苦啊，可以说什么国破家亡啊，亲人都离散了。所以我妈妈那个时候也很辛苦，就有人带她信耶稣，她就信耶稣。那个时候我初中一年级，我弟弟他今天也在，他是小学五年级。那我妈妈就逼着我们也到教会做会去聚会。他从小就乖，他五年级就到了教会，六年级就信主了。我呢，我是家中的浪子，一天到晚做坏事，我也是教会的浪子。我初一到了教会，我一直到大学才信主，我混了六七年的日子啊。所以我那时候不信，但是不信的话呢，我还有一些困惑的问题。我那时候的问题，在中学的时候我的问题是什么呢？我的问题是说，我妈妈还没生我之前，这个宇宙到底有没有我的存在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。我是想了个半天，我想大概没，我不存在，我妈妈还没生嘛，我怎么存在呢？假如存在的话在哪儿呢？虚无缥缈。所以我认为是不存在的。当我妈妈怀孕了，然后把我生了，怀胎十月就把我生了，我就来到这个世界上了啊，那我就存在了。但是我觉得人生不如意十之有八九，活在这个世界上都不快乐，我不太快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喜欢画画，我非常喜欢艺术。我让你看一张我画的蒙娜丽莎，三个半钟头铅笔素描。我从小就喜欢画画，我就不喜欢念书，一天到晚逼着念书，要读书考试升学，所以我觉得我不太快乐。我看我爸爸也不快乐，他在大陆的时候意气风发，不到30岁就做了浙江省渔业局的局长，地位已经是非常的高。到了台湾那个时候，哇，人一大堆，什么事儿都没有，所以过着很苦的日子，所以闷闷不乐。我爸爸很多朋友到我们家来也不快乐，因为他们也都是逃难到台湾去的。他们来到我们的家就是愁眉苦脸的，唉声叹气的，怨天尤人的，借酒浇愁的，没有一个人说好快乐好快乐，没有的。 我觉得我小孩也不快乐，大人也不快乐，只有我妈妈信耶稣很快乐，我爸爸还不信，还骂他说你的快乐很肤浅。我是我爸爸肤浅，不过后来我爸爸也不肤浅了，他也信了耶稣了。我觉得本来这个宇宙没有我，后来我妈妈生了，我就来到这个世界上了。人生不如意十之有八九，总有一天我要离开世界，哪怕我长命百岁。我先偷偷告诉你，我大概可以长命百岁。为什么呢？我爸爸96岁高龄过世，我妈妈102岁，所以两个人加起来平均99岁，我大概可以99岁啊。我有长寿基因，可是总有一天要离开世界。我死了以后我还在不在啊？宇宙还有我的存在吗？就没有了。本来没有我，后来有了我，过了一会儿我又没了，那我干嘛来呢？我也没打算来啊，我没决定要来啊，是我爸爸妈妈生了我。我请问各位，有哪一位你是自己决定要来到这个世界上的，有吗？没有啊，我们根本无知就来了，我们根本连选择权都没有啊，抗议权都没有啊，反正我们就被动的生到这个世界上，然后我们主动的受苦。谁能够承载我们的苦难呢？谁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呢？谁能够代替我们心灵的创伤呢？没办法，我们是无奈的。若是我们认真的看我们的人生，我们是无奈的活着的。我没打算来呀，为什么要让我来呢？很多人就自杀了，我连自杀的勇气都没有啊。我虽然有很多的懊恼，我有很多的叹息，但是我也只能跟随着时代的潮流往前走。有谁决定了自己人生的方向？没有真正的决定，我们都是不得已的。也许我们觉得我们很好的决定，后来我们发现很多很多的懊恼。我们在台湾有一种火车叫做普通车或者平快车，是不对号的，你抢到位子就有的坐，抢不到位子就得站着。但是你上车抢位子之前，要先知道这辆车开到哪儿。有一回我的一位在大学读书的时候，我的一个教授下午的课他就上课，他说今天很惊险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到台北出差，我们在南部，他要从台北赶回来上课。哎呀，找来找去都找不到一班火车可以从台北直接到台南，结果他找到了从台中开到台南的，从台中开到台南，对不起，从彰化开到台南还是怎么样，反正他就先坐火车到那个站，然后再赶快换一个车到台南。他说没想到他到了那个下了车，在月台上就听到说往台南方向的火车快要开了，请你赶快上车。他就匆匆忙忙就跳上一辆火车，没想到那一辆是开回台北的。上了车以后说哎呀，那个车快开了，说还好赶上了。正好另外一个教授在那个车上，他说贺老，你要到哪儿去？他说我赶回台南，下午要上课。他说你怎么上的台北的车啊？上错了。他说他就赶快找到那个车已经开了，他跳上去，他把他的行李丢上去，然后那个铁路警察把他丢上去，他说我才赶回来了。你假如跳错了车，就跟你的方向完全相反了，那个时候才着急。你有没有发现你人生的车，人生，我常常觉得人生好像什么，好像茫茫黑夜，茫茫大海，每个人都在划一只小船。有一个人问隔壁说，哎，老兄，请问你划在哪儿去？他说不知道啊。他说不知道你怎么划那么起劲儿？他说，哎，大家都在划嘛，反正跟着划就是了。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的。假如我们认真的面对我们的人生，我的人生有很多的无奈、叹息、挣扎，因为我们不知道哪一条路是好的，哪一条路是对的。我们的人生好像碰运气。有一次我到德国，在 Erlangen 这个城，是一个高科技城， 跟一对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夫妻两个人都是德国有名大学的博士，非常高的学历，他们在西门子工作，西门子是德国最大的最好的一个公司。跟他们见面的时候，两个人都愁眉苦脸，其实他们都很年轻，还不到四十，三十来岁，真是可以说非常令人羡慕的一对郎才女貌，长得又漂亮又有学问又在最好的公司工作，两人都没苦脸。我问他说，你们到底怎么回事？他们说，我们的心中充满了彷徨，我们感觉到前途一片的黑暗，我们觉得我们的人生好像浮萍，在陌生的欧洲漂泊流浪，不知道要到哪儿去。我不知道你在美国，也是北加州，也是高科技所在的地方，你有没有感觉到你内心的彷徨和漂泊？不知道谁能够理解，谁能够同情，谁能够指引一个方向。迷路的时候就会充满了恐惧。有一次我在纽约，一个弟兄，他是我的老朋友，开车带着我去团契，去教会。有一天晚上回家，我们几天住在他家，他就说，纽约到 New Jersey， 他们 大部分都住在 New Jersey， 他说从纽约到 New Jersey 这一条路我闭着眼睛都会开，已经开了差不多20年了。哇，很得意。人就不要太得意，他一得意忽然就走错了一个岔路，就开到 一条大桥的下头去了。哇，桥上面这可以说灯火辉煌，车水马龙的，到了桥下很少人去的，一片乌黑，连个路灯都没有。他紧张得不得了，一下又紧张又弯出了个弯，就到了哈林区。哦，你知道哈林区就是黑人很多，不是看不起黑人，那些黑人都是可能就是很暴力的。哇，他吓到了，我到美国20年从来没到过哈林区，赶快关窗，赶快赶快关窗，祷告求主让我赶快出了哈林区。吓死了，走错了路就吓死了，因为迷路了就感觉被隔离了，就失去了安全感，就产生了一种无比的焦虑。 Martin Heidegger 这位哲学家说，他说焦虑是一种没有原因和对象的恐惧。为什么迷路啊？因为这只羊离开了牧羊的人。耶稣的意思是说，当一个人离开了上帝，他的人生就迷失了方向。人是上帝创造的，上帝为每一个人安排了一条美好的人生之路，可是人要独立，人要自主，人要决定自己的人生，人拒绝上帝的引领，否决上帝的权威，结果人类的历史就是背弃上帝的记录，人类的社会就是离弃上帝的现象，而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就是充满了与上帝隔离的痛苦和挣扎。因为我们不知生从何处来，不知死往何处去。就像张晓峰女士在她的一篇文章《幸福方程式》，我们现在什么都要进入一个方程式，幸福有什么方程式呢？她说，生命如同一盘诡异的棋局，下棋，无论你运筹如何巧妙，下子如何落子如神，最后人生都被死亡将军无一幸免。不管我们多厉害多有本事，不管我们多成功多了不起，每一个人最后都面临死亡。我们人生在世，真正可以发挥，大学毕业25岁，能够发挥到75岁，50年而已，一眨眼就过去了。人生何等的短暂， 跟宇宙比，人生又渺小，人生又短暂，唯一的盼望是回到上帝的手中，回到上帝的面前，找到生命的根源。教育、道德、宗教都很好，但是都没有办法解决人内心的恐惧、彷徨和焦虑，除非这位创造生命的主宰，这位上帝，他亲自来寻找人，他亲自来到世间，就是主耶稣，他是神降世成为人的样子。因为上帝是绝对的圣洁光辉，人没有资格见他，罪人见到他就灭亡了，所以他甘心乐意的成为人的样子来到世上，要来寻找，像那个牧羊人去找他的羊一样，把我们找着，然后把我们带回到这位创造宇宙和生命的这位主宰的面前，我们的人生才会真正有一个明确的方向。抱歉，我年纪大之后讲一会儿话就得喝一口水，否则的话我的声音就你就听起来很受不了。第二，耶稣第二个比喻说，有个女子10块钱丢了1块钱，1块钱还要找啊。你要知道在耶稣基督那个时代，1块钱不是小啊，小数字，是1块很大的钱。你现在假如丢了1块美金你不会找，丢了10块也不会找，丢了100块可能会找一找。假如有一叠10000美金丢了，你会不会找？说啊，算了，丢了就算了，会吗？除非你是 Bill Gates， 那无所谓，他有700亿美金。耶稣要讲一个女人丢钱的事儿吗？那么无聊？不是的，是要透过这个女人找钱，翻箱倒夹的找，非找到不可。你有没有掉了钱夹的那？我就不知道夹哪儿去，每本书都要翻翻，都抖一抖，会不会夹在里头去？因为在台湾1000块就很大了，所以你掉了10块钱没人找，掉了1000块就会找了。他的意思，耶稣的意思说，人像这块钱一样，钱是有价值的，而这个价值丢掉了，人的价值迷失了。我们每一天都在做价值判断，包括你今天晚上来聚会都是个价值判断，要不要坐车半个钟头来这儿参加聚会，2个钟头还有半个钟头，3个钟头来这儿枯坐着听一个无聊的人在说话，要吗？不要就不来了，说听听看吧就来了。有的人说我恨不得多听啊，他就提早就到了。我们都在做价值判断，我们所有的判断评估都是我以外的价值。我花100块美金买一件衣服，贵了一点，20块可以，1000块哦，那我怎么买得起1000块？有的人连10000块一件的衣服他都买，他有钱，我没钱。所以有钱就有价值，没钱就没价值。我们都是用金钱物质来衡量价值，甚至我们对一个人工作有没价值，我们第一个就问，我觉得我们中国人最喜欢问说，您在哪儿高就啊？我在做什么？那1个月挣多少钱呢？我1个月挣多少钱关你什么事儿啊？你还要问，打破砂锅问到底。我们在美国就不这样了，说这是我的 privacy，你要，我有我的隐私，你不可以这样子打破砂锅问到底。但是我们假如知道一个人年薪10万，这个不太够哎。一个人若是年薪20万，还不错。一个人年薪100万，怎么能够这样呢？我有没有机会啊？我们就要打听了，我们就要想办法了。我们觉得他赚的钱越多越成功，赚的钱越多越有出息， 我不是说赚钱越少越好，我不是这意思。可是我们所有的价值判断都是根据金钱来衡量，这难道不是一个问题吗？除了这个之外，我个人觉得我们更大的问题是，我们所有的判断都是我以外的价值。我请问各位，你用了多少时间判断你自己的价值？你怎么判断你的价值？你生命的价值和你存在的价值到底在哪里？你用什么来衡量？想过吗？难道我不比那些钱更有价值吗？我不比那些物质更有价值吗？我不比一栋漂亮房子更有价值吗？我们为什么忽略了我的价值，而只注意我以外的价值？我们只有唯物价值评估的知识，而失去了自我价值的认识和智慧，不知道自己的价值。各位，我们的价值何等的高啊！谁来决定我们的价值呢？假如我们要用物质来衡量我的价值，那人的价值太低了。假如你60公斤，很抱歉，40公斤是水，洗个澡40公斤都不够，你洗个脸，早上用个水，40公斤的水就用了，你身上的1/3是一点都不值钱的水分，剩下1/3呢？主要是石灰质，骨头、石灰质、钙质，也不值钱呢。啊，再剩下来呢，就是铁啊，什么这些非贵重金属啊，钙啊、磷啊、钾啊，非贵重金属。我父母都是基督徒，尤其我的母亲非常敬虔，他们过世的时候都说，等候主再来，所以他们不要浪费一大块土地，又花了很多的钱，所以他们都说火葬，在台湾现在很流行火葬，还有现在更流行的树葬、花葬，就是在台北有一些坟地，就是把它烧成骨灰，就把它埋在一棵树的下面，就成了肥料了，这样子。花葬、树葬，我将来一定是花葬，就是葬在一束花的旁边就好了。因为这个肉身是很短暂的，当我父母火化之后，我们要去捡骨灰，然后把它放在一个坛子里安葬。有没有哪一个人火葬之后金子、银子、金刚钻、宝石都出来了？没的，没的，我们身上没这些贵重金属，假如有的话是他带在身上没拿掉，人没有的。所以假如只从物质角度来看人的话，20美元，20块钱，我们的脂肪大概可以做一块肥皂，我比较胖，做2块肥皂，不值钱的，都是不值钱的。但人的生命是多么宝贵啊！耶稣说一个人的生命比全世界的总和还要宝贵啊。他说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一个人的生命是何等的贵重，远超过所有物质的总和，这是上帝对你我的评价。我们对自己有这么高的评价吗？你觉得你的生命比这一切物质总和还宝贵吗？你不会这样觉得，因为你觉得人只有物质，人只有物质，人值20块美金，人的生命是无价之宝，因为人的生命贵重不在于物质的身体，有一天与草木同腐朽。人贵重在于有内在，有一个宝贵的灵魂，这是上帝给人永恒的礼物。而这个灵魂污染了，灵魂生病了，灵魂破坏了功能， 人犯罪得罪了上帝，灵魂的功能就失去了，甚至于我们都不觉得它的存在。我曾经跟一个年轻的朋友谈到灵魂，我用了多少的方法努力地跟他分享，一两个钟头之后他说，不管你怎么说我就不承认我有灵魂，斩钉截铁。我说好吧，那我只好承认你是一个没有灵魂的人。哦，他很生气，他说你怎么骂人。我说我拼命说你有灵魂，你拼命否认你没有灵魂，我说不过你，我只好承认你没有灵魂。他说我可以说我没灵魂，你不可以说我没灵魂，这什么道理呢？人明明知道自己有灵魂，人明明知道那口气在，就是灵魂还在。按照圣经里头说，至少有两处说他的灵魂离开了他的身体，他就死了。保罗有一次讲到，有一个少年人从楼上摔下去，大家都说死了，保罗下去就为他祷告，趴在他的身上，然后说他的灵魂还在。灵魂还在，我们就是活的；灵魂离开了，我们就死了。我们不是只有肉身活动，是灵魂跟我们的肉身结合在一起，我们是一个活人。假如灵魂离开了我们的身体，我们就是一个死人。假如我们在这儿讲到忽然进来一个老虎，你会不会害怕？活的哗张牙舞爪，那大家都逃了散会吧，赶快逃命了。假如在这儿摆了一只老虎是标本啊，样子非常的狰狞，但是它死的是一个标本，你会不会害怕？当然我们摆在这儿也不太对劲啊，讲到时候摆一个老虎干嘛，不过你不会害怕的，小孩可以骑到他头放到他嘴里，你都不怕，因为他是死的。我今天活着在这儿讲到你不怕，假如我崩一下死了躺在这儿就装在一个棺材里头，你会不会觉得好可爱哟、哦？就散会以后好多人都来跟我握手，假如我死了在棺材里会来跟我握手，你看了赶快逃。哎，活的老虎你就害怕，死的老虎你就不怕。活的人你不怕，死的人有什么好怕的？哎，奇怪了，死老虎不怕，死人怕，为什么？我可以告诉你原因，因为灵魂离开了。灵魂离开了以后，这一个人就变成恐怖的、可怕的，不会让人亲近的。他只会腐朽，不会有任何的真正的价值的存在。人灵魂的价值迷失了，那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，多么糟糕的一件事。失去了价值感，会觉得空虚乏味无聊无助，甚至于不想活在这个世界上。为什么价值会失落？因为钱丢掉了。钱是有价值的，但是钱要在人的手里才能发挥价值啊。假如你把一块金币丢到水沟里，这个金币再贵重也是不能发挥价值，它的价值就失落了。它必须在人的手中，它的价值才能够发挥。照样，人的价值怎么恢复？让我们回归到上帝的手中，他会好好的用我们，我们的价值就会发挥出来，因为那个价值是他赏赐的，那个灵魂是他创造的。我们的灵魂迷失了，离开了他，我们的价值就失落了。我们要让我们的灵魂回归到上帝，我们的全人回归到上帝，那我们人生的价值就可以彰显。钱的价值也不是他自己决定，是那个印钞票的、发行钞票的政府决定的。美金是谁印的？联邦储备银行是吧？你能不能够印美金呢？就是伪钞。哇，你罪可不小，马上抓起来。 今天徐长老带我去买一点东西，我给他50块美金找钱，50块美金。他这个人看过100块、10块、20块，很少50块，你大概也很少50块，不多了，不是没有，是不多。那他开玩笑，他说你是印钞票的，怎么会有50块？有50块，我还能印钞票，那还得了吗？这钞票你不能随便印的，是联邦储备银行，是国家银行、中央银行、中国银行印的，那个才是合法的，是政府有黄金储备来做担保的。假如没有黄金储备，拼命的印钞票，这个通货膨胀那就不得了。像二战之前，这个德国的马克就是1块美金可以换1亿多马克，德国的金融全盘崩溃了，才引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。钱的价值不是由我们，不是由钱自己决定，也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价值也不是由我们决定，是由上帝决定。同样的一张纸，哎，美金很特别，我们在台湾这个台币1000块的比较大，500块的比较小，100块的更小啊。哎呦，那但是美金都一样大，1块、100块都一样大。为什么这张1块钱，这张100块，同样的纸，同样的油墨，就是那个数字不一样？谁决定的？不是我决定的，不是钱自己决定的，是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决定的。人的价值不是由我决定，由上帝决定。当我们想自己决定我们的价值，我们就变成伪钞，抓起来犯法的。我们若是不服上帝的权柄，我们要自己独立，就是违背上帝。在宇宙间，这是一个严重的罪，可怕的罪，这是罪的本质。我们现在想到的罪是罪的现象，杀人放火、奸淫掳掠啊，这是犯罪的行为，犯罪的表现。可能在犯罪的行为、犯罪的表现，我们都不错，因为我们受过高等教育，我们是规规矩矩做人，这个正正直直的做事，我们从来也不犯规，也不犯法，我们是好人，我们不是罪人。可是，在上帝面前，所谓的罪，不是罪恶的行为而已，罪恶的行为当然是罪，是说到罪恶的本质，罪恶的本性就是离开了上帝，要自己做主，应该是上帝做主。钱是中央银行印上去的，我们的价值是上帝给予我们的。若我们不服上帝所创造的价值，我们要自己去找出价值，我们就跟他决裂了，我们就跟他隔绝了，我们就变成盲目无知的自由，而犯罪背叛上帝，以至于价值失落。人怎么样让自己的价值恢复？回到上帝的面前，把我们的生命主权交给上帝，说上帝，我知道唯有顺服你、跟随你、信靠你、跟你在一起，才是人生最高价值的呈现。人唯一的盼望就是把自己交在上帝的手中。第三，是一个小儿子的故事。浪子归家，本来我们中国没有这个成语，就是因为路加福音15章这个比喻，我们现在中文也有了所谓浪子归家，就是这个小儿子的故事。这200年在中国的社会中也已经变成一个普通用语。他要离家出走，要寻找自我的天地，结果他的爸爸还健在，他要跟爸爸分遗产， 假如是我的儿子我还活着，就说爸爸把遗产给我，耳光就打下去了。开玩笑，岂有此理，你不知天高地厚，我还活着好好的，你就跟我要遗产，等我死了再说。这个小儿子在爸爸还好好的，他就跟他要遗产，他爸爸就把他应该给他的所有的都给了他，他就离家出走，花天酒地，浪迹天涯。耶稣也不是要讲一个小孩浪子归家的故事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？他是要来比喻人生。第一个羊的迷失是道路方向的迷失，第二个钱的迷失是人生价值的迷失，第三个迷失是人生关系的迷失。他跟他关系，跟他爸爸，跟他哥哥的关系分裂了，隔裂了。人有四个面相，第一个人有物理性，我们有物质的身体，所以我们有物我关系，我们跟这个物质界有关系，物我关系，我们并不能轻看物我关系，是很重要的，因为物质是上帝创造的，人的肉身也是上帝创造的，所以我们有物我关系，这个是理所当然，不过物我关系一定要弄得对。第二，人有社会性，所以有人我关系，人不能够离群所居，人要跟人生活在一起。假如你一个人孤单的跟所有人都不来往，哇，这个人就跟他在一起就很恐怖。我在台湾认得一个女孩，她的父亲什么都害怕，不晓得遇到了什么打击，什么都怕，她的家所有的窗全部装铁窗，铁板，不是铁格子，铁板，咔一关上，而且用锁锁上，一点光线都没有，大门也是铁的，所以他假如不开灯，真是伸手不见五指。他每一次回家就充满了恐惧，因为活在一个阴森的地窖之中，地牢之中。他的爸爸就是恐惧到一个程度，跟所有的人都不来往，孤独，绝对的孤独，很可怕。社会性是人我关系，人还有心理性，自我关系。我活着，我知道我活着，然后我还要问我为什么活着，这叫做人生观，我对我自己跟我自己的关系。人生来还有一种宗教性，在大陆过去是非常反对宗教，现在我看也没有太多进步，反正宗教都要受到打压，无神论要是最高的指导原则。那其实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，因为宗教性是与生俱来的，无论是多么落后的部落，无论是多么先进的国家，都有宗教。但是宗教的表达有深浅不同，有对错真假之分，但是那个宗教性的本质是与生俱来的。我们摔了一跤，哟妈哟，我的妈哟，疼死了，就喊妈妈，我的妈好痛啊。假如你受到了一个冤屈，被人家骗了，天哪天哪，怎么这种事临到我啊，那时候不会说妈呀妈呀，真冤枉啊，冤枉的时候就呼天抢地了。我们在内心的深处就有一个天，就有一个高高在上的一个主宰。中国人讲天人物我，我们的儒家讲的天人物我，就是我在这说的，物理性就是物我关系，社会性就是人我关系，心理性就是自我关系，宗教性就是神我关系。为什么我们跟物质界的问题这么多，这么严重？最近看到电视播报，北极的温度已经上升了 1.5 度，摄氏 1.5 度，北极的那个冰溶解的速度快得不得了， 而最近这些年的飓风也是越来越厉害，天灾频仍，我们整个人类的物我关系都出了问题。我们没有时间多讲，人我关系呢那就更严重了，物我关系还遥远，那是下一代，我们给下一代出的一个大难题。人我关系就是现在的，你跟你的夫妻关系怎么样？有一次我在台湾跟十个大学生，我们很多大学生分小组，我跟十个大学生一组，我就问一问他们的家庭，六个是单亲家庭，意思就是说爸爸妈妈离婚了，分居了，当然也有是死亡了，这种少，分居，第三者介入，小三，然后就离婚，多到不得了，好多的孩子就在痛苦的家庭关系中，就从小就受到很多的强害，很可怜。我在学生中做了51年，从27岁做到78岁，我们发现家庭问题越来越严重，而这些孩子从小看到这种现象，自己也就这样，所以他们的爱情，他们的感情生活也是乱七八糟，情况非常非常非常的可怕。弗洛伊德说，人有爱与被爱的本能，但是恨常常成为我们内心最可怕的恶魔。自我关系，我是谁，我从哪儿来，我往哪儿去，我为什么要来，我活在世界上有什么意义啊？我们问这个问题问多了都不敢问了，没有答案，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神我关系，否定上帝的存在，要把它践踏在脚下。物我关系失衡，人我关系失序，自我关系失调，神我关系失迷，都失去了。而关键就是人跟神的关系，关系迷失是何等大的痛苦。我曾经问过一个年轻人，我说你最大的痛苦是什么，他说就是我最亲爱的人背叛了我。你有没有被人背叛过？无论是职业上的关系，感情上的关系，家人的关系，朋友的关系，师生的关系，同学的关系，我们觉得背叛了，我被背叛了，那种的痛苦、孤独、隔离、断裂、荒谬是没有办法。因为支撑我们活下去的力量就是关系正常化。为什么关系会断裂？因为小儿子离家出走，他不在乎他的父亲，他也不要他的父亲，以自我为中心。后现代的现象就是这样。以前有一个女歌星在台湾唱一首歌，20年前，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，李明一唱，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，现在大家都还会唱，为什么呢？这唱到他心里去了，我就想这样子，我这样，你谁管得着我，我就决定我的一切。不过感谢主，李明一后来信主了，他不再唱这个歌了。只要我信主有什么不可以，只要我爱主有什么不可以，就改变了。结果他的家产被他挥霍殆尽，连猪吃的豆荚都没得吃。你知道在犹太的社会，他们是看猪胃肮脏的不吃的，他们吃倒嚼的，就是牛和羊，他们不吃猪肉的。所以去吃猪吃的豆荚，就表示他的人生已经到了最底层了，已经到了边缘之外了，已经受尽了践踏，一点尊严都没有了。他不知道珍惜宝贵，有钱的时候又可以说酒池肉林，呼朋引伴，潦倒的时候一哄而散，各奔东西。面对 生命存在的矛盾、荒谬和挣扎。我们有的时候生命最基本的尊严都没有了。尼采怎么说呢？尼采说，没有上帝，假如有上帝，上帝就是我；假如有上帝而上帝不是我，我就不能够忍受，反对上帝，践踏上帝。结果他说，上帝死了，上帝没死，上帝还在，还在爱世人，还在施行他的救恩。尼采却死了，也从来不再活出来，他也不会再活起来，自杀而死的。最后他得到严重的性病，自杀而死。海明威用双管猎枪按扳机，他的头就不见了。好多了不起的伟大的文学家、哲学家，他们不信上帝，他们觉得他们聪明、有才华、有本事，可以傲视天下，他们都过去了，唯有上帝永远存在。他不是要刑罚人，他是要拯救人。上帝依旧存在，施行他的拯救和慈爱。人唯一的盼望是回到上帝天父的家里。生命的困境只有一条路，就是上帝爱的寻找拯救。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，他说，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、迷失的人。他在乎人，所以头两个比喻是说到上帝爱的寻找。那个牧羊的人翻山遍野的要找，那个妇女翻江倒闸的要找，总要把那个丢掉的找回来，那是他的。丢掉了就可惜了，丢掉了就完了，丢掉了就失落了，价值迷失了，方向迷失了，痛苦挣扎。所以他爱，他来寻找。第三个比喻呢，是说到这个小儿子的回归。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我不配做你的儿子，你把我当一个工人吧，来做一个工人，在我的父亲家中做工人，都比吃豆荚、吃猪的豆荚要有尊严的多。他看我们如同宝贝，若我们悔改归向了他，若我们被他找着了，他就欢欢喜喜地把我们抱在怀中，然后跟天使天君说，这个迷失的人，我的宝贝找到了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怎么来描述圣经里头我们被上帝找到了的那种快乐？不但是我们的快乐，更是上帝的快乐。上帝多么多么宝贝你我，因为我们是他创造的，我们是属于他的。他亲自来到苦难的人间，他亲自来经验人生的酸甜苦辣，他来向我们认同。他自称是神的儿子，意思就是与这位创造的主宰同等、同荣、同尊、同职。耶稣甚至死在十字架上，替我们离弃上帝的罪，来承担一切该受的刑罚，就是死亡。目的是让我们回到上帝的家中。人迷路很容易，被找回来是付了耶稣生命的代价。一个人的价值失落是很容易，但是价值的恢复就是这位耶稣基督从高天来到人间，道成肉身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是付出极大的代价。 关系的破坏很容易，关系的恢复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今天晚上我在这儿跟大家的分享，我多么多么盼望我们中间不管哪一位，你什么时候来到美国，你什么时候接触教会，你什么时候以前听过福音，或者你今天第一次来，但愿你能够感受到这位上帝的爱是无比的爱，充满了慈爱，充满了恩典，他就是在乎你，你的一切他都知道，你有那么多的问题，那么多的痛苦，那么多的挣扎，那么多的熬炼，回到上帝的面前，他张开双臂等候你，他已经完成了他的寻找，他从高天来到世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。十字架从现在来看，十字架是一个美丽的记号，一横一直，好简单，但是好漂亮。不管是不是基督徒，很多人都挂一个十字架，而且做得很精致的、很漂亮的十字架。2000多年前，十字架没一点都不漂亮。十字架是罗马帝国死刑的工具，是不是所有人死刑都钉十字架？不是的，罗马人不是的，罗马人是斩首。像保罗最后为主寻道，他是被斩首，因为他是罗马人，生来就是罗马人，有罗马的公民权。什么人钉十字架？罪大恶极的罪犯和所有的奴隶，奴隶犯罪钉十字架。十字架是一个丑陋的记号，是一个剥夺生命的记号，而且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是全身赤裸的，人性的尊严被践踏到最低点呢。你知道耶稣钉十字架之前，罗马的那些士兵就分了他的外衣，把他撕开来了，然后他的内衣呢，一片织成的，没缝的，所以他们说这个太宝贵了，不要撕开，所以他们就研究抽签，谁抽到归给谁。耶稣的里衣外衣通通被拿走了，赤裸的、受尽了羞辱的被钉在十字架上。本来你我应该钉的，我们得罪了上帝，耶稣没有啊，耶稣就是上帝自己啊，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二位格，以圣子的身份来到世上，为你我的罪而死，死这么凄惨，全身的重量挂在三根钉子，受尽了一切的羞辱。现在十字架变成美丽的记号，你看到十字架，十字架代表美丽，十字架代表和平，十字架代表医治，因为有一个救护车 ambulance 哇过去，他画一个十字架的记号。十字架代表拯救，在战场上有伤兵，那个救护兵帽子上、手背上有一个十字架，他去救，战场上有人专门杀人，有人专门救人，既然要救就别杀了，我杀了让你救。这战场是一个荒谬的地方，两边都在杀人，两边都在救人，真是一个悲惨的现象。但是那个救人的记号是什么呢？十字架。我请问2000年前十字架代表美丽吗？代表和平吗？代表医治吗？代表拯救吗？不是的，十字架是代表丑陋、剥夺、死亡，没有人喜欢十字架。假如一个人在人类的历史中还有很多死亡的工具、处死的工具，像200多年前法国大革命是断头台，咔嚓，身首异处，倒也爽快，一下子就死了，不像十字架，有的几天都还没能死，还在上面挣扎哀嚎。假如一个人生病上了救护车，救护车的 logo 是一个断头台，他会不会吓死了？ 断头台，你把我带到哪儿去啊？可是为什么用十字架呢？十字架比断头台更可怕、啊。假如在那个时候有救护兵，他在身上弄个十字架，那些人不是吓死了吗？两千年前，我们今天基督徒喜欢唱十字架，十字架，永是我的荣耀。有没有人唱？断头台，断头台，永是我的荣耀。人类历史中所有刑罚的工具，没有一个改变过他丑陋的面貌。他是多么的可怕丑陋，永远就是这样。唯有十字架，最丑陋的刑罚工具变成最美丽的记号。是什么原因？是哪一个君王，哪一个国家的命令？都不是，只因为一个人被钉在上面，他的名字叫做耶稣。耶稣钉十字架，把十字架的丑陋变成美丽，把十字架剥夺生命变成赏赐生命，把十字架的恐怖变成可爱，变成一个对每一个人来说是何等何等宝贵的记号。因为耶稣他来寻找，他用十字架的爱，他替我们死来寻找我们，让我们回到天父的家中，享受找到我们人生的方向，恢复我们人生的价值，圆满我们人生的关系，唯一的途径。但愿你也透过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爱，回到上帝的家中，享受生命最深的宝贵的、美好的、圆满的人生。我们低头祷告。当你低下你的头，我请你闭上你的眼睛，对你的人生有一点回顾。你在追求什么？你在逃避什么？你想得着什么？你又失去了什么？你希望挣脱目前的挣扎、痛苦？你想找到一个最高的平安和喜乐？唯有借着耶稣的十字架，回到天父的家中。虽然你对于基督教的真理、圣经的真理知道的不多，但是今天晚上你说，我愿意尝试我人生的一个新的境界、新的内容，我愿意踏出人生新的一步，我愿意来体验回到天父的怀中的那种美好。今天是一个开端，若是你有这样的心愿，请你把你的手举一下，我要为你祷告。有吗？有哪一位？我看到后面的还有哪一位？你觉得你的道路迷失了？你觉得你的价值迷失了？你觉得人生的关系迷失了？回到天父的家中，我们这好多的人都在天父的家中，他可以让你享受到人生完全不一样的美好的人生。请你把你的右手举一下，我为你祷告。还有哪一位？后面还有一位，我看到哦，在这边有。还有哪一位？你不要惧怕，你不要担心，他不是要给你一个枷锁，而是给你一个心灵的释放。还有哪一位？你愿意尝试来到天父的家？前面有一位，请放下这位先生。还有吗？只是表达你的心愿哦，后面还有，我看到了。表达你的心愿，表达你的需要。还没有哪一位？哦，我看到这一位，前面还有一位，还有吗？也许你不一定习惯于举手，没有关系， 你的内心也可以向上帝说，我愿意来尝试，我愿意来体验，我愿意回到天父的家中，找到人生的方向，恢复我生命的价值，重整我人生的关系。我问最后一次，还有哪一位你愿意举手，我为你祷告。你若不举手，内心向上帝举手，上帝也看见。有没有最后一次？还有哪一位？好，我们一起祷告。慈爱的天父，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，我们恭恭敬敬把刚刚有好几位举起他们的手，表示他们愿意回到天父的家中，表示他们愿意找到他们人生的方向，恢复他们生命的价值，重整他们人生的关系。主啊，他们有这样的心愿，求主就进入他们的心中，改变他们的人生，充实他们的人生，重建他们的人生，把你天上的喜乐平安赏赐给他们。我知道我在我们的中间有一些不习惯于举手，但是他们有这样的需要和渴望，他们内心也向你表达，求主照样的把你生命的丰盛赏赐给他们。我们恭敬把今天晚上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位都交在你的手中，求主恩待赐福，引领我们前面的道路。恭敬的交托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